子，第一个生的第一个儿子，那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生的生命从他身上表现出来啊，不是我们理解的一定要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因为圣经里的告诉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在第三章讲重生吗？是不是讲重生啊？我们千万不要有尼哥底母那个思想啊，还要回妈妈肚子里生一下就叫重生了。这里是重生，是从天上生，就是说你有神的生命。所以他是首生的，就是说主耶稣就有神的生命，一开始就有神的生命，他和神是原为一。所以首就是一开始，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是 prototokos 的意思， pro 就是一开始，他就有神的生命了。好，我们把它就理会成他是首生了，这是第一个。现在我们注意下面一句话，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一句话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还比较好一点。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有人就把这一节圣经就理会错了。他说不过主耶稣也是被造嘛，先被造，你看到没有？那我们要注意啊，这里不是说他是首造的，是说他是什么首生的。生和造就不同了，生是生命的关系，造不是生命的关系了，是被造的。神造亚当，亚当和神的生命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所以神就给他一个生命树的果子，要他吃生命树的果子。亚当有一个生命是人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但是主耶稣是首生的，他原来就有神的生命。但是这里的难处，这些圣经的难处就是后面，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原文不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原文是说他是给属于被造的，原文是属于被造的，又是首生的，又是属于被造的。那里希腊文用了两个字，就是被造，这个你看一切被造，看到一切没有啊？一切，那请你要把这个原文编号，请你现在把原文编号翻起来看好不好？原文编号，请你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
365节。
好，
360节。
好，你看这个十五节，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实际上这一句话里头只有两个希腊文，看到没有？一个叫一切，一切那个底下是个 P，这个字就是万有啊，就是万有。你看第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看到没有？那是不是一个 P 啊？所以这个字原文就是 P， 就是万有，万有就是指的被造，意思就是一切的被造。那么因为这个一切的被造啊，在希腊文这套文法里面用了一个就是 genitive case，意思就是属于格了 of 的意思了，属于的意思啊， genitive 就是英文就是 possess， 对不对？那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跟被造有关系了，你看到没有？但是你要注意啊，他又不是被手造，不是手造，哎，而只是手生。但是为什么他跟被造又有关系了？这里要说就是说神就早已把被造的交给主耶稣了，主耶稣是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被造的，又把所有的被造都要放在他的脚下，主耶稣要统帅被造，管理被造，看到没有？因为神把一切交给所有，所以主耶稣给被造， 就有一个关系了，就是这个关系。什么关系？主耶稣要管理被造，神把被造就交给他了。神没有亲自来管理被造，神没有亲自来创立被造，是借着他造的，靠他造的，又是经过他造的，为他造的，看到没有？所以被造，所有的被造都是为了主耶稣，看到没有？我们这些人是为主耶稣，所有的天使也是为主耶稣造，但是主耶稣不是被造，他跟被造有关系了，好不好？有被造是借助他造的，靠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好不好？好了，就是这些是为他，懂这个意思吗？我再举个例来讲，今天就有个父亲，这个父亲啊，他很有钱，他想要办一个学校，想要办个学校，他呢就觉得我这个儿子啊也很能干，也是教书的材料，我就办一个中学，把这个中学以我的儿子命名，我就交给我儿子去管理了。这个父亲不要亲自管学校了，谁来管了？他儿子来管了。所以儿子跟这个学校发生关系没有啊？就是直接的关系嘛，他要管理这个学校。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被造就是好像这个学校，神造了这个被造以后就交给谁来管了？交给主耶稣来管了，而且这个学校就是围着主耶稣办的，好不好？好，我们来举这个例。因此我们这里要注意，主耶稣跟被造有关系，但是他不是被造，他不是被造，好不好？啊，神是把被造是交给他管理了，懂这个意思吗？好了，那么现在这里我们就要说，就是这一节圣经在历代以来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就有很多人在那里讲主耶稣是被造的。你看他不是被造里头的第一个吗？有人这样讲，错了，没有说他是被造里头，他是首生啊，首生就是他首先在他里头就有神的生命，他不是被造，被造是没有神的生命的，他是有神的生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有的人就讲主耶稣不是道成肉身吗？他穿了一个血肉之体吗？啊，他就讲了，我们人不是有肉身吗？有个血肉之体吗？我们有血肉之体，我们是不是被造啊？是被造。那主耶稣有血肉之体，他也就是被造了。你看，这就画一个等号了，看到没有？因为人有血肉之体，人是被造的，有血肉之体。主耶稣也有血肉之体，所以主耶稣也就是被造了。今天也有这么来讲了，这也是错的。那我们要看我们的血肉之体和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血肉之体是从哪里来？父母来的。主耶稣的血肉之体不是父母来的，是圣灵怎么样？圣灵怀孕，男人都不同啊，都是血肉之体。哥林多前书四五章告诉我们，血肉之体有各种不同的血肉之体。主耶稣这个血肉之体是从圣灵来的，圣灵要他有一个肉身来为我们献祭，所以他的肉身是绝对没有罪的。如果他有罪，他怎么能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他是圣灵怀孕，他的肉身是绝对没有罪，不但没有罪的行为，连罪的性情都没有。这圣经里告诉我们啊，罪的性情都没有。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他是不知罪，或者我们读读第五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一节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耶稣是无罪的，这里的无罪，请你要注意后面那个小字，无罪原文说不知罪，就是他没有罪的性情啊，连罪是什么他没有，这个罪的性情的感觉他没有的。但是他不是不知道我们人犯罪，他知道，但是他自己没有一个罪的性情，没有一个罪的感觉，我们有罪的感觉，这是他没有罪性。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多次在那里讲，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啊？比拉多说，比拉多也讲，我查不出他有罪来，他没有罪的行为，他没有谎言，他没有诡诈，他没有骄傲，所以在他没有嫉妒，他没有贪心，这些都没有的。 所以他就没有罪的行为，因为他没有罪的性情，没有罪的行为，他才能够作为赎罪祭来担当我们的罪。如果他有罪，他首先要担自己的罪啊。所以大祭司为什么不能够，旧约的这些大祭司都是有罪的，他们每一次到会幕里面去一定要带着牛羊的血去，因为他只是要为自己献祭，主耶稣不用的，所以他的身体是无罪的，看到没有？所以他的肉体跟我们同不同啊？不同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画一个等号，因为我们人有血肉之体，主耶稣也有血肉之体，所以那么他就是被造。为什么我们人是被造，血肉之体就是被造，就是错了，好不好？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主耶稣是圣灵怀孕。所以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这一节圣经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希腊文里边他用了一个 genitive case， 意思说主耶稣跟受造有关系。当然为什么有关系，因为这些受造都要服在他的权下，都要顺服他，他要管理受造的被造，他要管理的，好不好？所以这一个就是整个的我们要看，千万不能说主耶稣是被造，不是的，他的身体和我们不同。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主耶稣跟我们身体都是一样的话，他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不是到变化身上身体就变了吗？那我们都一样，那你去变一变了，不可能的，就是肉体不同，好不好？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就没有死。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死从哪里来，死是从罪来的，我们有罪就有死，主耶稣不会死啊，不但不死，他死了还要复活，他的肉体跟我们同不同啊？不同啊。你看主耶稣现在复活，他带着这个肉体就是他原来神给他那个肉体啊，但是你看我们哪一个人死了还会带着肉体复活啊？我们身体都腐烂了，看到没有？就是到有一天复活，我也不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是另外一种形态来复活，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分清楚。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继续读约翰福音，请我们今天读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自己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好，那么我们在读过了约翰福音的一二三章，已经读过了。在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主耶稣就开始工作了。那么现在请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第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那么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开始就是讲迦南的筵席婚宴，主耶稣是水变成酒。后来主耶稣就进到圣殿里面去了，在耶路撒冷进圣殿里面去推翻这个退换银钱人的桌子，把牛羊从圣殿里头赶出去。那么主耶稣做了这些事以后，有犹太人就问他，你还要行什么神迹？所以后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就行了许多的神迹，就在耶路撒冷就有很多人就信他了。因此我们在读第三章的时候，第二十二节就说，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那就是说主耶稣也开始收门徒了，也开始施洗了。第二章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信了许多神迹，在耶路撒冷就有很多人信他了。第三章主耶稣就开始受洗给门徒施洗了。那么今天到第四章第一节，就是法利赛人听见主耶稣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就是主知道，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受洗了，也给门徒施洗，但是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收的更多。那么法利赛人是一种什么人？我们曾经说过了，法利赛人是一种守律法的人，守律法的人，因为他们守律法，他们是反对主耶稣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常常试探主耶稣，试探主耶稣。那么这一种人，他们为对主耶稣常常为对主耶稣的工作是站在对立的地位，常常和他为难。那么现在啊，他们就听见原来来了一个施洗约翰，又在那里施洗。问过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他不是基督，他不过是行在他前面的，他施洗是叫人悔改。现在又来了一个耶稣了，你看他也在施洗了，他收的门徒啊比约翰收的还多。好了，你知道法利赛人是守律法的，他们就关很多事情，他们就要了解信仰方面的问题。所以法利赛人这一批人守律法，就是看见我们怎么以色列人中间依赖一个施洗约翰，现在又来一个耶稣了，他们到底做什么？所以他们在宗教里面他们就要管这些事情了啊，他们自认他们是正统的法利赛人，守律法的。所以主耶稣很清楚，法利赛人知道他受洗是施洗比施洗约翰收门徒还要多，肯定这些人要来和主耶稣为难了。以后我们读圣经里头，我们就看见许多他们事情，他们就给主耶稣为难。但是主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啊，主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就是十字架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主耶稣很多时候都避开他们。你看主耶稣很多时候医好一个病人以后说，你不要出去给我传名啊。主耶稣开始工作了，现在开始工作，主耶稣就避开他们，所以他就离开犹大地，犹太这个地方，犹大地就到哪里去呢？要往加利利去了。犹大地是在巴勒斯坦就的南面，耶路撒冷是在南面，他就离开那里往北面去，又要去到他上一次是水变酒的那个加利利啊。加利利是一个省，上次他是水变酒是在加拿一个城市里面变的，那么所以现在他就要回去，就回到北方去。因为主耶稣自己的父母就是在加利利的耶，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啊，所以他就要回到那边去了。
第三节，今天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节，他说离开，他就离了犹大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啊，离开犹太这个地方，往加利利去。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是另外有一个城叫做撒玛利亚，他要经过这个地方。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么到了，经过撒玛利亚，他就到了撒玛利亚。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来知道一下什么叫做撒玛利亚，好吧？那请我们读旧约的列王记上十一章。旧约的列王记上十一章，我们要从九节读到十三节，九节到十三节。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
这里我们看见所罗门的父亲是大卫王，大卫王是把整个以色列国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到了所罗门，他的心就偏离神了，偏离耶和华了，所以神就把十二个支派就分开了，只给他一个支派，也就是便雅悯这个支派和所罗门他自己的这个犹大这个支派，他们两个还成立了就是犹太国，或者那个时候也叫犹大国。那么北方就有十个支派，以色列人不是十二个支派吗？北方十个支派就另外成立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啊，叫做以色列。所以那个从所罗门的儿子开始，所罗门还没有死以前，神就说了这样的话，到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从他那里开始，这个国家就开始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叫北方的国叫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南方这一国叫犹大国，它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啊。那么现在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列王记下十七章请我们从第五节读到十二节。列王记下十七章五节，我们先读到十二节。
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和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列和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杆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恶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
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北方这个国就叫以色列国，你看 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那么北方这个国就叫以色列国，它的首都就叫撒玛利亚。那么以后就是有一个王叫做亚述王，一个外邦的亚述王，他就来围困这一块地，围了三年。到何西亚第九年，就是以色列有一个王第九年，这个王的第九年，就把撒玛利亚攻取了。然后就把以色列人就掳到哪里去呢？掳到亚述去了。亚述就是现在巴比伦这些地方，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这些地方，就把以色列人掳走了，把他们安置在哈拿和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马代就是波斯了，就是在那一边把他们安置在北方去了。好，下面就是从第七节到十二节，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神了。什么缘故？就是他们得罪了神了。好，现在呢，我们看第十八节，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嗯，
那就是说南方这个犹大这个支派还在，和便雅悯还在，只是这一个支派还有一个国家叫做犹大国，还有犹大国。北方的十个支派的以色列国已经完了，没有了。
嗯，
好，没有了。我们再看，圣经里就继续告诉我们，那么把犹大人，把那个以色列人迁到外邦去了。那么，什么人又住到以色列国来呢？好了，请我们读二十四节。啊，二十四节。我们要请我们从二十四节要读到三十三节，二十四节读到三十三节。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苏哥比那像，古他人造逆甲像，哈马人造亚士马像，亚瓦人造逆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
好，所以我们看北方的以色列国亡国了，他以色列人被迁到外邦去了，亚述王又把外邦人给他迁移到他们撒玛利亚来了。所以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住的人就不是纯种的以色列人。
嗯，
那么到主耶稣这个时代，他们差不多经过了接近两千年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有很多的生活习惯就完全和以色列人原来不同了。他们也做自己的偶像，又怕狮子咬他们，他们又要敬畏神，他们是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所以撒玛利亚人在以色列人看来，在犹大那个支派看来，他们不是干净的，不是纯种的，所以他们和犹太人中间是没有来往的啊，他们彼此不来往。那么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来了，恩典的福音来了，就不在乎这一个问题了，不是在乎他是外邦人，他是不纯种的以色列人，
那么福音还要给他们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啊就要进入撒玛利亚了，到了撒玛利亚，主耶稣在这里就开始福音的工作啊。那么现在我们读这些圣经的目的，就让弟兄姊妹知道大概这些情况。那么下面这里要讲到了叙加那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叙加，第五节，于是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么这里我们知道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有一个儿子叫做约瑟，他曾经把一块地赐给约瑟了，在那个地那个地方就有接近那个地方有一个井叫做雅各井，雅各井那就是相传就是离主耶稣2000年左右雅各在那里挖了一个井啊，挖了一个井，那么好像世世代代这个井都传下来了啊，传下来他们都喝那个井里的水啊。好，现在我们要继续读从第六节，我们要开始读啊，请我们要读到第12节。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和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么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出来打水，请我们特别要注意他打水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第六节告诉我们，月有五阵，五阵就是太阳当空的时候。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太阳当空的时候是最热的时候，一般人都不会出来打水的，那么他就在那个时候，没有记载别的人，就是他一个人出来打水。为什么他选择这个时候打水？一般的巴勒斯坦人打水都是下午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成群结队的一起出来，女孩子一起出来打水啊！你看呢，我们看电影上或者图画上都是头上顶一个水罐子啊，就出来打水了，都是成群结队的出来打水，打了回去把水罐子倒在缸里头又出来，就是成群结队的。但是这个妇人她是单独一个人出来，而且又在太阳当空的时候，就是别人不愿意和他一起出来打水。如果下午太阳下山了别人出来打水，好，他说我们一起打水，别人就不愿意给他打，因为他是一个有罪的人。等着我们就看，别人都不和他来往的，所以他只有选择一个时候太阳当空，别人不的时候我去打水，别人也看不见我也看不见他们。可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碰见主耶稣啊，这是很奇妙的。这个主耶稣就坐在井旁啊，这里是说他就走路困乏，因为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还带着一个肉身嘛，肉身是有困乏的啊，所以他就坐在那里，而且正好又坐在井的旁边。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主耶稣就问他要水喝，很可能主耶稣走累了，口也渴了，太阳又很大，就说你给我水喝，就对撒玛利亚妇人。 那么主耶稣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主耶稣是神，当然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啊。这是主耶稣主动的给他传福音，你看到没有？
嗯。
本来这个人是人不愿意接近的一个罪人，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神来找罪人，是不是？主耶稣来找罪人，啊，撇下了九十九只羊要去找那只羊，所以主耶稣主动的来问他。第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他就很稀奇了。我们犹太人和撒玛利亚妇人中间，撒玛利亚人中间是没有来往的，不讲话的，更不能要水喝，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妇人是不干净的，不干净的。不但不能问他要水喝，他那个水罐子都是脏的啊，以色列的水罐子要洗净的，否则不能用的，自己的洗罐子水罐子都要洗净。那么现在啊，主耶稣就问他要水喝了，啊，他就很稀奇。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所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喝水。”他不是撒玛利亚妇人觉得说吗？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没有来往，你怎么来问我要水喝？主耶稣就讲了，你要知道我到底是谁啊！你不但要给我水喝，你还要求我啊！不是我来求你，你反而要来求我啊！为什么？我可以给你活水。这个活水这一个字啊，请我们查一查我们这个编号的这个字典，哎，活水 A98， 请我们查一下。九八这个字，它英文把它是翻译成 life 或者是 to live， 那么或者 alive， 这个字它是一个动词，就是这个水啊可以使你活，好不好？你喝了这个水，水就使你活了，水使你活的这个意思，那就叫生命水吧，它就赐给你生命，这个水就可以使你生命，它是使你活。这个字从2222，我们后面不是还有一个字是2222吗？222是名词，叫生命，叫生命。所以它两个字是一个字根来的，名词就叫生命，动词就使你得生命，或者叫使你活了。活了就是得给生命了嘛，没有生命你就不能活了。好，这两个字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因此这个水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生命水了，使人活的水，那就是生给你生命的水。所以主耶稣告诉这个妇人，你那个水不是生命水，我才能够给你生命的水。那么主耶稣说的这个生命水，主灵的意思，生命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但是这个妇人她不懂什么叫做生命水，所以十一节她马上就讲，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水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她就想，这个井里的水，你是不是说井里的水是活水吗？主耶稣没有说井里的水是活水。所以对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讲，她一辈子就是靠这个水生活，天天要来打水，天天要离不开这个水，但是她里面少了一个水，就是活水，她没有活水。 因此他就觉得你从哪里还能得到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就喝这个水，传了这么多代，那么你怎么能够还有活水给我呢？所以十二节他讲，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圣属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好了，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你十节，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所给我水喝的是水，你必早求他，不是他来求你，是你要早一点求他，就说你还不知道我到底是谁。他就认为主耶稣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当然主耶稣比雅各大，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自己不懂得这个事情啊，他是看到外面的水，主耶稣是说里面的水，这就不同了。我们记得在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对尼哥底母不是讲到重生的问题吗？主耶稣一讲重生，他就想到回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但是主耶稣说的重生是从上面生，那就是说另外一个生命进到你的里头，所以这里讲活水就是另外一种水，不是这个井里的水。所以十三节主耶稣马上就讲，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然后喝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吃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主耶稣所给的这个活水是泉源的水，就是源头都给你了，把这个水的源都给你了，那就那个水是永远不会停的，那个水喝了以后就永远不渴了，那就是生命了，生命才能成为一个源头。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生命的开始都是源头，一个小的生命开始了以后发展成一个大的生命了啊，那是什么，一切都是从生命开始。十五节，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那么他听见以后啊，这个水太好了，我天天都要来打水，那么你现在把这个水给我就是泉源了，在我家里，就他以为想到在我家里有个泉源，有个水洞，天天都出水，那多好啊，我也不需要这么远来打水了。他又体会错了，因为主耶稣讲的是滋涌到永生，你看那个永生啊，就是他的尼哥底母讲的啊，这么永远的生命了啊，永远的生命了。主耶稣讲的就是永远的生命啊，不是在家里有一个水泉啊，天天有水流出来，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想的和主耶稣说的又是两回的事情。好了，十六节主耶稣开始，十六节以前是和他讲到水的问题，十六节就不讲水了，讲丈夫了。你看主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了，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好，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是真正的干渴，为什么？她有五个丈夫还不满足，你看到没有？现在这个丈夫还不是她的丈夫，第六个还不是，所以这个说明她实际上是干渴，她是渴，所以主耶稣说要给她活水，只有活水能够使她不渴了。渴就是一个人渴了，你要活水吧，要去追求使你不渴，使你能够满足。所以这个妇人是在丈夫的事情上她渴，她没有满足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渴，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渴的，没有人一个不渴，除非你有了那个永生啊，你没有永生你都是渴。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人都在那里追求，所以我们圣经里头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传道书讲什么？他说日光下的劳碌都是虚空啊，实际上世界上人所追求的到最后都是一转眼就来一场空了，一场空了。
我们看看历代的君王做了好大的事业，建立了一些国家，建立自己的国家，武功非常的强盛，到幕后这个人怎么样了？最后他一点什么东西都不能带走，这是虚空的。所以人所追求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一个人，不能满足，只有一个能够满足你的，就是永生，必须有这个先知。为什么他说主耶稣是先知啊？就是你怎么知道我这些事啊？那你不是先知怎么？当时他们就觉得只有先知才能够知道你的隐秘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我看出啊，你大概是先知啊。下面这个妇人啊，就讲了另外一些话了，就是第二十节开始，要读到二十六节，二十节到二十六节。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好，那么我们看十九节，他就觉得主耶稣是先知了。那么下面第二十节，这个妇人就转了一个题目了，她不愿意主耶稣再讲她的丈夫了，讲她那些犯罪的事情了，她去讲敬拜了。你看奇不奇妙啊？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有罪的人，为什么去讲敬拜啊？她就把主耶稣的话打断了，好像我知道你是先知了，你不要再讲了，我那些丑事不要讲了，但是呢，我现在来跟你讲敬拜了。你看他就来讲敬拜了，然后我们感谢主，这个他虽然来讲敬拜，主耶稣也就给他讲敬拜啊。他开始讲水，井里的水，主耶稣也给他讲水。所以我们看见，不管一个人的情况是什么情况，他思想里是怎么想的，神总有办法把他带到生命的路上去。讲敬拜，主耶稣就给他讲敬拜了啊，不讲他那些事了。一讲敬拜，他就讲你们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礼拜就是敬拜吧。我们的祖宗那就是撒玛利亚人了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啊，他们原来就在撒玛利亚那个山上来敬拜，不在耶路撒冷。因为这个国家不是分到南方的国家和北方国家吗？北方的这个国家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吗？他们就在那里山上去敬拜神啊，不到耶路撒冷去。他说你们就说应当敬拜神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才有圣殿嘛啊，就是两个说的不同。所以他现在来谈敬拜，又来谈敬拜的地方。实际上这个人敬不敬拜神我们不知道，可能他里头那个敬拜也可能有一点，不是完全没有，因为他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是在一个有罪的人，他每天想到的都是犯罪的事情，很少会去想到敬拜的事情。但是现在看到主耶稣是一个犹太人，主耶稣又在他来看是一个先知，主耶稣说要给他活水，所以他这里就提到敬拜的问题了啊，而且他提的敬拜的问题是没有说到那个敬拜的实际，是说到敬拜的地方的问题。我们祖宗说是在这个山上，你们是说在耶路撒冷，是说地方的问题。凡是摸着敬拜地方的问题，都是外表的东西，都是外表的东西。你只摸着敬拜地方的问题，都是外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敬拜应该在哪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怎么讲？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无论在哪里啊，没有地方的区别了，好不好？ 啊，所以今天如果还有人摸着这一个，我飞到那里再做才能够做礼拜，我飞到这个地方才有礼拜，这个礼拜堂到，所以我要到哪里去，这就叫外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纠正他了。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么这里主耶稣就告诉他，21节，第一句话主耶稣就说，你当信我。好，我们看见没有，你当信我，这里就明明告诉他主耶稣是他信的对象，信的对象，你要信我，时候就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个拜父啊，主耶稣是说拜主耶稣的父啊，撒玛利亚人不一定，他的不是拜主耶稣的父啊，啊，他们觉得他们祖宗是拜耶和华，如果按照 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祖宗是拜耶和华，但是撒玛利亚人很多是从外邦迁进来的人，他们拜的是偶像啊，刚我们读了吗，他们是拜的偶像。所以主耶稣说，你要第一个要信我，因为我的父，你们要拜父是拜我的父，要拜我的父，既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就稀奇了，以色列人的律法拜神应该在耶路撒冷吧，你看主耶稣就把律法否定了，看到没有，就把摩西的律法都否定了，不在耶路撒冷、啊、也不在耶路撒冷。22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先临到以色列人。当主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在马太福音工作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外邦的城邑你们不要去，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也不要进，宁可到以色列家私密的羊那里去。所以主耶稣来恩典的福音首先是给以色列人的，是给他们，是给犹太人的，所以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给他们。后来因为犹太人拒绝主耶稣了，他们拒绝主耶稣了，他们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了，所以救恩就从犹太人身上转到外邦人的身上，也就是说现在救恩要临到撒玛利亚人，要转到他们的身上。这个敬拜的问题，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是地方的问题，敬拜不是地方的问题。所以23节就讲，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这个就告诉这个妇人，现在就到了时候了，你要信主耶稣的话，现在就是，是怎么样呢？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心灵原文没有一个心字，没有心，只有灵。用字原文不是用，你看下面是一个英文的爱，爱是代表什么呢？爱是代表在，在里面，就是 in 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拜父的要在灵和真的里面去拜他，一定要在灵的里面拜。诚实可以把它翻译成真实的意思，那就要真心的、真诚的去拜神。拜神不是我口头讲拜，我心里不拜，不是这一口，你必须是真心的、真诚的在灵里面去拜神，所以是在灵和真的里面，或者
翻译成，有的人把这个真这个字啊翻成真实，或者翻成实际啊，在里面去 reality， 就是我是真心的在我的灵里面来敬拜神。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现在我们一看主耶稣就把这个敬拜神的地方就改了，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个山上，在哪里啊？在你们里面了，那就在灵里面，用真正的一个态度，真诚的态度去敬拜神就可以了。所以二十四节就讲神是个灵，请你注意没有过字啊，就神是灵就行了，没有一个过，一个两个的个啊，这里不是神就是一个灵，不是这样。因为这一如果神是一个灵，那么另外还有别的灵吗？好不好？就是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灵和真来拜他。因为主耶稣就告诉我们神是灵，你知道灵是无所不在的。那我们看今天神到底在哪里啊？有的人说神在天上，那么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啊？请我们读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我们请读第四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了，你看看神到底在哪里啊？超乎众人之上，你说他在天上，不错，天上。冠乎众人之中，你说神今天在我们中间，也对。还有还住在个人怎么之内，因为他是灵嘛，灵就不受任何的限制了。所以先知耶利米书这样说，我岂不是充满万有吗？你说神在哪里？好，神是灵，所以我们拜他不选择地点啊。你走的路上你可以拜神，你坐在家里你可以敬拜神，弟兄姊妹选择一个地方我们聚集在那里也可以敬拜神。主耶稣不是在旷野也讲道吗？所以没有一个地方的限制。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敬拜神是没有一个地方的限制的，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灵来和神沟通，这是最重要的。今天很多人拜神就是从外面来拜他，没有回到里面去拜他，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里面去拜他。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的祷告，没有千篇一律的话要讲，就是你心里面怎么讲想，你的灵里面觉得有怎么向主说话，你就从灵里面向主讲，因为是灵里面的敬拜啊。我们唱诗要这些诗歌要唱到我灵里面去，要摸着我的灵，祷告要摸着我的灵，读圣经要摸着我的灵，不是只是读文字的东西。所以读圣经是每一节圣经你读的时候，你要一面读你一边向主祷告啊，一边默想一边向主祷告，这是最好的，就回到你的灵里去了。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行事为人说话一切我们都应该在灵里面。当你和人说话的时候，你要回答他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一下就说出来了，但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他不是一下就出来，他就要回到灵里面去，就想我到底这句话应该怎么回答他啊，怎么回答他，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要在灵里面，敬拜神是在灵里面，我们这个人要受圣灵来管理我们，所以我们一切的事情要听圣灵的， 所以要回到灵里面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做一个操练的功课，就是 exercise， 每一天。所以最好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你不要多，你有15分钟的时间就够了，你就读几节的圣经，不要太多。但是你这个时间拿出来，你不要受别人的影响。什么影响呢？第一个，你要把你的电话关起来，你不要，你正要读圣经电话又响了。你要把你炉子上的火关下来，不要这里读圣经那里响了，开水要开了，好不好？啊，孩子们他们上学了，要给他分开了，那就是我们单独在这里，我有15分钟清醒神，我就安静下来读几节圣经，一面读我一面在那里想，一边读一边从灵里面去清醒神，不是外面的影响。你一定要安排这个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时间，非常重要，这是每一天都要学习。你不要到大事来了，困难的事情临到你身上了，逼着你非现在去好好祷告，安静起来了啊！我到神面前，你天天都学15分钟，你会看见你慢慢就觉得说，你的灵里面就很清楚了，灵里面就丰富了，你的敬拜在灵里面了，所以你一读圣经，你就觉得里头有供应了，有神的话啊，你就很清楚里面到底是说什么，好不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的敬拜今天是在灵里面，不是在外面，不在乎外面，也不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专门修一个房子，不是的，那是弟兄和弟兄他们就把这个地方买下来，就专门把这个，本来这是两个房子通，为什么呢？啊，这是后面还有一个打通了以后，就给我们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坐在这里来交通，来做申请。这个不过是一个地方，所以任何一个房子只是一个地方，用那个地方就是，你不用也可以换一个地方，好不好？你看在国内啊，现在叫家庭聚会，这里赶你就跑那边去，这里不许你唱诗歌影响我们啊，要你赶快到礼拜堂，好了，他就换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影响又换另外一个人的家里去了，对不对？那个地方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了，好不好？我们灵里面一定回到灵里面，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好了，25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弥赛亚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它是希伯来文，弥赛亚这个字是希伯来文，是受膏者的意思。在希腊文那就叫做基督了，基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Christ， 主耶稣基督。基督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有受膏的意思。受膏是什么意思？在旧约的里面，一个神所呼召要用的一个人，神首先要膏他。神用什么来膏他？用膏油来膏他。所以在旧约你去读出埃及记第30章，那里就有一种叫做圣膏油。旧约的大祭司和祭司是神要膏他，祭司和大祭司是专门有一个职责，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来侍奉神，为以色列人献祭，别的人不能献的，因为他有这么一个职分，所以就要神要高他，神不高你不能随便有这个职分，你不能说我今天想做祭司做祭司，不行的，这是神必须高他。所以旧约那是大祭司是要高，旧约做王也要高 啊你看大卫做王就是高了啊，大卫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一个少年的时候，撒母耳就去膏他，啊，就膏他了，他就，所以王要膏的，因为王是一种特殊的职分。旧约的先知也要膏啊，啊，膏了你就做先知了。好，这是在旧约。那么主耶稣呢，是神所膏的。主耶稣是神膏的，神膏他做什么？就立他为基督了， 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主耶稣是神所高的。那么旧约就讲到主弥赛亚要来，就是讲到主耶稣要来，就是神所高的这一个人要来，旧约是讲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人要来，以色列人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却知道一件事情，有一个要神所高的人要来，这是他们知道的。那么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看犹太人不是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吗？他们把弥赛亚已经钉了十字架，他们认为主耶稣不是弥赛亚，所以到现在的犹太人还在那里等弥赛亚，他们觉得弥赛亚没有来，我们还在那里等啊，实际上是错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他怎么讲呢？他就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是主耶稣就承认了，我就是弥赛亚。所以前面主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或者你如果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早求他，他就早就把你活水给你了。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就把他自己告诉他，所以今天信是信神，谁呀？要信主耶稣啊，要信主耶稣，因为他是弥赛亚。那么二十五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好了，那么今天呢，好像你就把一切的事都告诉了我了。第一个，我有五个丈夫你也知道了啊，第二个，你又说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啊，要在心在灵和真的里头拜他。那么现在不但是这样，你还继续的主耶稣告诉他啊，不只是一个拜神地方的问题，不但是在灵里面的问题，这又告诉他，我就是弥赛亚啊，这是告诉他。好，主耶稣就告诉他，主耶稣自己是弥赛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对妇人来讲。好，我们看见下面我们要我们读二十七节，请我们要读到第三十八节，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
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所劳苦的。
那么我们看见，请我们先读二十八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现在这个妇人啊，她是出来打水啊，水罐子是很重要吧，水都打满了，应该先把水罐子拿回家倒在缸里再去做别的事吧。你看他就把这个水罐子就留在那个井那里了，你看到没有，井旁了，不要了，不要怎么办？那马上就跑城里去了，去做见证，你看到没有，他就做见证了。 你看这个妇人啊，接着主耶稣的话，他改变了，他相信他是弥赛亚了，他说，莫非他就是基督吗？他相信了，他说，他把我一生的事都说出来了。你看这个妇人啊，不怕羞耻了，
不怕羞耻了，他就向众人而讲啊，你知道他在众人的眼前是一个罪人啊，是没有脸面的人啊，但是现在啊他改变了。第一个，水罐子不要了。为什么水罐子不要了？因为那水罐子里头装的不是活水，现在他需要的是活水了。那个水罐子的水是井里的水，是永远不能满足他的，今天喝了明天还要喝的。那么今天他需要的是活水，我想主耶稣对他说这些话就已经得到这个妇人了。为什么我们相信约翰福音啊第六章六十三节有一句话，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就是神。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这些话就已经进到他里面去了，他已经相信这个人能够把我一生的事情都说了。他莫非就是先知吗？他接受了，不但接受，他放下水罐子就到城里面去做见证了。他对众人在那里讲了，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啊！他不怕羞耻了。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啊，他不怕羞耻了，他可以说，我过去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犯了什么罪，现在我信了耶稣，我认识到这个罪了，不但认这个罪，我还赔偿了，我还对付了这一个罪。他要做这个见证啊，所以这个见证做出来，他是觉得说我这个人开始改变了，那个没有信主没有遇见主耶稣以前，那我是一个犯罪的人，今天遇见主耶稣我不犯罪了，不但不犯罪了，而且我把我犯罪的事情都对付清楚了啊。我们有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啊，她做一个见证，她到温哥华来开始来的时候啊，他还没有满65岁，也许差一年或者差几个月，他去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坐巴士的时候啊，就有人告诉他，你老年人买票只要半票，只要半票，所以每一次投钱呢、啊，他就投一半的钱，啊，的确是这样嘛。但是这个人一定要上65岁啊，但是他没有上。有一天就有人，他就告诉他，啊，这个要65岁。才能够享受这个，你有没有六十五？哎呀，他想我还差几个月还不到啊，那我做这件事有罪啊，那就不对啊，对不对？你看他马上就想到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呢？好了，他就想回想我坐了多少次巴士，每一次少投多少钱，他就把这些少投的钱加起来，又自己罚自己多少倍，放在一个信封里头。好，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个票，那个时候还比较大，可以丢进去的。他就把这个信封写了一封信在里头。好，那么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这样做是错的，所以我现在要对付我的罪。你看基督徒他不怕，以后他又在弟兄姊妹中间也做这个见证啊。他说我现在对付我这个罪了，他不觉得说这个罪是当然是一个罪。他没有管自己的羞耻啊，因为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所以他要把他对付清楚。那么你看这个妇人啊，他现在顾不了羞耻了，他一讲这些话，人家一看你是个什么人啊，你来给我们传讲耶稣，传讲弥赛亚，传讲基督，你是什么人啊？好了，这些人听了他讲，他说有一个人啊把我素来所行的说出来了，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啊？就在那个水井旁啊，叙加的水井旁。你看这个撒玛利亚这些人就出城去了，你看后面是怎么讲啊？30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好不好？当然众人的下面没有一个希腊文的编号，那意思就是说有许多人都出去了，就在井旁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啊，都去了。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读27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他们就稀奇了，怎么主耶稣跟这个妇人在谈这些事情呢？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这个是个撒玛利亚人啊，主耶稣你不应该跟他讲话呀、啊， 对不对？他是不干净的，你怎么跟他两个讲话？门徒也不好问，你是不是问他要什么东西啊？或者你饿了吗？是不是问他要东西吃啊？你看下面就有一句话了，第三十一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门徒是去买食物去了，买食物去了。现在他们买了食物出回来，他们就请主耶稣吃了。三十二节，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都问说，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好了，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说，我有食物吃，那个食物是1035，但是门徒去买的那个食物是5160，你看到没有？第八节是5160，那个食物是不同的食物，5160。那请你查一查5160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个营养品了，就是对身体，对我这个肉体有用的啊。他们是去买的是这个食物。主耶稣现在说的食物是1035，好，请你看看1035，1035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可吃的，没有说是营养品，就是可以吃的啊，可以吃的。好，这两个意义就不同了啊，不同了。所以主耶稣是说，我有食物吃，原文不是食物，就说我有可吃的东西，我有可吃的。门徒是想，你肚子饿了吧，要给你吃点营养品。主耶稣说，我有可吃的。什么东西是主耶稣可吃啊？那主耶稣马上就讲了，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可吃的，我的可吃的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知道可吃的东西的目的就是使我满足啊，使我饱足了。所以主耶稣就讲，做神的功，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功就满足了。那个不是说我已经吃饱了，不是肚子吃饱了，那就是我已经满足了，就是可吃的东西，那就是可吃的东西。好，这两个意义就不同了，一个是外面的营养的，一个是我做神的功，我里面就满足了。这个是里面的问题，灵里面的问题。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你做了神的功，绝对不会变成一个重担。如果一个人去传了福音，觉得成了一个担子了，成重担了，这就不好了。如果你去做工，你都觉得蛮有属灵的供应，你去做工里面非常满足，连饭你都可以不吃，但是工你不可能不做，你知道这个就是有可吃的东西了，里面满足了，好，里面满足了。所以这一个也是属灵的啊，也是属灵的。现在我们读35节，你们且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还有4个月，那就是按照门徒当时说的，当时他们收割庄稼大概还有4个月可以收割了。这是说外面的庄稼，看到没有？这是外面的庄稼，主耶稣说的是里面的成熟了，是 里面的成熟，这又是里面和外面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主耶稣在圣经里头给我们讲的，你看他给人讲，你一定要摸着那个里面的东西，属灵的东西，不要去摸着只是外面的东西。啊，撒玛利亚人摸着的那个水就是井里的水，主耶稣说的是活水，他说的敬拜是外面，在山上，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说是敬拜是里面。门徒说食物是外面，你可能饿了吧，我们都把东西吃了，你快吃吧，主耶稣说的里面的满足，这是里面的。那么收割庄稼也是的，不是还有四个月外面的庄稼熟了，主耶稣说现在就已经成熟了，啊，这就不同了。三十六节，收割的人的工价急需五谷到永生。你看呢，这又是一个永生了、啊，永远的生命。就是我们收割庄稼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庄稼存留到永生里面去，就是使这些成熟的庄稼都是有生命的。有什么生命？庄稼是指的人来讲，人的生命成熟了。叫撒种的和收果的一同快乐。撒种的，这是恩典时代的福音，恩典时代福音撒种的就是主耶稣啊，撒种的那就是指的主耶稣讲。所以马太福音43章就是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请我们读一点马太福音的13章。请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可听的就应当听。
好，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啊，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当然这个撒的种一定是好种啊，好种。那么我看这个撒种的是谁呢？再请你读，就是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第37节，13章的37节。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人就是人子。
好了，你看这个撒种的是谁啊？就是人子，就是主耶稣。所以这里说的撒种只有主耶稣才能撒种，那个种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信的福音的根基就是基督，就是他撒这个种，是他撒的。那么其他的人都是去收果了，他撒的种其他人是收果。今天一个人要信主耶稣啊，开始我们这些人都不信主耶稣，主耶稣就是圣灵把我们摆在各种的环境里啊，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圣经里讲主耶稣是撒种的，圣经里也讲圣灵也是撒种的啊。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6章，第8节，加拉太书第6章第8节。好，我来读。好，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这个顺着，这个顺的意思是在里面的，进入圣灵的里面 撒种。所以圣灵很多种，现在都是圣灵在哪里撒。主耶稣在地上是主耶稣在哪里撒种，今天是圣灵在哪里撒种。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你看有人呼召信主了就到前面来，实际上这个种不是他撒的，都是圣灵撒的，好不好？主耶稣撒的，他不过来收果就是，好不好？收果。那么今天我们每个人得救啊，也许是哪一个传道人给你一谈了福音，哎呀你就信了，但是你知道你这是收果，你不是撒种。撒种只有主耶稣和圣灵做这个工作，因为是灵里面的东西。一个人信主耶稣一定是灵里面改变了，他里面改变了，他相信主耶稣是他的救主了。好，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七节，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果，这话可见是真的。那人就是指的主耶稣啊，这是圣灵他撒种，我们去收果。三十八节，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别人劳苦啊，主耶稣劳苦撒的种，圣灵劳苦撒的种。好吧，我们不过就去收果，所以收果的人只能说和撒种的人一同快乐，就是三十六节。千万不要收果的人觉得我骄傲了，哎呀你看我一下传福音好多人就信主了，实际上圣灵早就在那里做了很久的工作了，你不过去收了。就像鱼，海里面的鱼，你不过拉网打了一网起来，那个鱼不是你生的嘛，它自然就 早就、长大了嘛，好不好？啊，那个功劳不是自己的啊。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对门徒讲撒种和收果，又是里面的和外面的，你看到没有？外面的他们说庄稼还有四个月成熟，都是看外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到里面去啊，今天的收果是里面的，撒种也是里面的。好，现在我们要读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好，感谢主。你看在这里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一定要亲自听见，就是说你要在灵里面亲自碰见了主，你不是听见人所怎么讲，不是的，你的灵里面必须听见主在里面说话，所以我们是亲自听见了，所以撒玛利亚人很多人都信了，而不是说只听见你撒玛利亚妇人的话还不够，我们亲自听见了这个真是救世主，你看那就是救主了。主耶稣在那里再捉住了两天，两这个字就是二，这个字是一个见证的数字，有两个人才能做见证嘛，啊，至少有两个人才能做见证。好，这是二，就是主耶稣在那里继续再有两天的见证，信的人就更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主耶稣做这一件事情是犹太人不允许他这样做的。为什么？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更不能说住在那个地方，那是更不可以的，更不可以的。但是主耶稣却住在那个地方，住了两天，所以这样信他的人就更多了，福音就转向到外邦去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啊，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了四十二节，这里重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到活水的问题。活水，水是解人干渴的问题。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干渴，也请我们注意，今天基督徒也干渴啊。虽然你有了永生了， 你有圣灵住在你里头了，你还有很多外面的追求，很多外面的追求。所以很多基督徒还必须看一点 VCD 他才能够满足啊，还要听点一些流行音乐他才满足啊，还有很多世界上的追求他才能满足啊，这一些都不是活水。活水如果进到你里面去，你会觉得说你从早到晚，你一天24个小时你都是满足，没有外面的东西来满足你，耳朵不听别的东西，眼睛不看别的东西，嘴巴不吃别的东西，你都觉得很满足，这是里面的满足。那一个活水你只有经历过的人你就知道了，的确是满足。所以这一段就讲到满足活水的问题，活水就是使我们能够满足的问题，这是这一段。后面是那个妇人引出来了敬拜的问题，在山上还是在耶路撒冷，他引出来这个问题，主耶稣就告诉他，我们今天敬拜不是地方的问题，这个我们要非常注意，不是一个高楼，不是一个地方，乃是灵里面的问题，在心里面。